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月21日，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人格与信仰成长。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方济各在主日领念三中经中省思了天主的爱，教宗鼓励信友们要以善报恶，爱能改变冲突。教宗为遭受战争和地震的人提供具体的爱，关切新西兰。教宗方济各在今年四旬期文稿中邀请信众动身跟随耶稣，深入了解和接纳他的救恩奥迹。教宗指出，在日常生活中成为众义精神的工匠，要脱离平庸和虚荣。教宗接见联合圣经公会代表团，教宗强调永远不要忘记天主圣言。美国洛杉矶总主教区奥康瑙尔副理主教被枪杀。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教宗方济各2月19日在梵蒂冈宗座大楼书房窗口带领聚集在圣伯德路广场上的信众诵念三中经。他在念经前的讲话中讲解了当天福音的内容。耶稣在福音中所说的话听起来非常苛刻，似乎自相矛盾。他要求说，有人掌接你的右颊，你把另一面也转给他，当爱仇人。耶稣告诫道，若只爱我们的友人，我们就没有做什么特别的。教宗说，特别的是指超越通常的做法，超越功利主义的推理谨慎计算。当然，这谨慎是我们倾向于只对那些与我们好的人做善事，以同样的手段回应那些不善待我们的人。上主告诫道，这是不够的。教宗说，如果天主遵循这个逻辑，那么我们就没有得救的希望。幸而天主的爱总是非凡的，这就是说，天主的爱超越了我们人际关系的惯常准则。教宗接着说，在我们总是努力使收支平衡的时候，基督促使我们活出不平衡的爱。耶稣不是一位能干的会计师，如果天主没有使自己失去平衡，那么我们将永远不会得救。当我们迷失和远离时，耶稣就不会来寻找我们，他就不会为了我们而拥抱十字架。我们担不起这一切，我们不能给他任何回报。教宗说，我们是罪人的时候，天主爱我们，不是因为我们是好人或者有能力回报他一些东西。天主的爱是一种永远超越的爱，永远超越计算，永远不成比例。今天他也要求我们以这种方式生活，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的为他做见证。另外，教宗解释道，上主建议我们摆脱利益的逻辑，不要以计算和利益来衡量爱。他邀请我们不要以恶报恶，而是敢于行善，敢于奉献，即使我们得到的回报很少， 或者没有回报，因为这就是爱。这爱慢慢的转变冲突，缩短距离，克服敌意，以及治愈仇恨的创伤。最后，教宗说，要做到基督非凡的爱并不容易，但这是可能的，因为他亲自帮助我们，将他的圣神赐予我们。教宗方济各2月19日主日在三中经祈祷结束后，向所有遭受冲突和自然灾害、缺乏生计和食物以及权利被剥夺的人表达关怀。教宗从宗座大楼书房窗口向聚集在圣伯多禄广场上的20000名信众发表讲话，把目光投向被2月6日的地震摧毁的叙利亚和土耳其，也关注了处于战乱长达1年之久的乌克兰以及五大洲所有受苦的人。教宗说，耶稣的爱要求我们与那些受难者的处境共情，我特别想到叙利亚和土耳其，想到地震中的许多受害者，也想到亲爱的乌克兰人民每日的艰难，想到这么多因战争、贫穷、不自由、环境破坏而受苦的人，有太多的人。在叙利亚北部和土耳其东南部，有超过4.6万人死亡，并有新的余震发生。对于这两个受伤地区的民众，教宗透过赈济所所长克拉伊夫斯基书记提供的物质援助，以显示具体的关怀。另一方面，圣座东方教会部部长古杰罗蒂总主教2月17日至21日访问灾区，表达对伤员和流离失所者的关怀，同时也看望参与救灾的主教和机构工作人员。另一方面，在乌克兰，随着国际紧张局势的升级，对城市的导弹袭击仍在继续，最新的一次是对顿涅茨克的德鲁日基夫卡市的袭击，至少摧毁了2座高楼，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员伤亡的报告。在三中经祈祷之后，教宗没有忘记对新西兰的关切。加布里埃尔飓风导致11人死亡，5000多人受伤，大量人员失踪。教宗说，我以最近几天受到毁灭性的飓风袭击的新西兰人民同在，兄弟姊妹们，让我们不要忘记那些正在遭受苦难的人，好使我们的爱德善行是用心的、具体的。除了人员伤亡外，飓风还摧毁了新西兰一些最富饶地区的果园、葡萄园和农作物，道路被毁，成千上万的居民没有电和水，预计经济损失将达到数10亿美元。圣座西门市2月17日举行记者会，介绍教宗方济各2023年四旬期文告。文告的标题是四旬期的刻苦，同道偕行的旅程。教宗在文告中敦促众人在日常生活中成为众义精神的工匠，并警告不要因为害怕面对现实及每日辛苦、艰难和矛盾而躲藏在不寻常事件和美好经验构成的宗教情愫中。教宗的2023年四旬期文告受到福音中记载的耶稣在山上显圣容的事迹的启发，他写道，在礼仪年的这个时期，上主带领我们和他一起去一个地方，即使每天要尽的责任让我们不得不停留在平常所在的地方，做着往往是千篇一律甚至令人厌烦的工作。在四旬期，我们获得邀请与耶稣一起登上一座高山，与天主的神圣子民一起体验一种特别的刻苦经验。在这 有天主恩宠陪伴的刻苦中，我们得以超越对跟随耶稣所产生的心理抗拒。要做到这一点，教宗告诫说，我们必须让自己被他带领，脱离平庸和虚荣，踏上登山的路途，需要努力、牺牲和专注，就如登山一样。耶稣带领三位门徒上大伯尔山，教宗说，要跟随耶稣，众人一起跟随他。当他们上到高处，三位门徒得到恩宠，目睹了上主的荣耀，看到他放射出超性的光辉。教宗指出，任何需要努力以赴的登山活动，在上山时一定要专注观看路径，但是展现在眼前的美景令我们感到惊叹，而它的壮丽就是给我们的一种回报。同样的，同道协行的进程也常常显得艰巨，有时令我们感到沮丧，但一些奇妙事物在等待我们，将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天主的旨意和我们为他的国度服务的使命。在大伯尔山，在耶稣的旁边也出现了梅瑟和厄里亚，这两位是法律和先知的代表。教宗解释说，耶稣的新颖就是满全旧约，且揭示了其中更深的意义。同样的，同道协行的旅程根植于教会传统，同时向新颖事物开放。传统使人寻求新道路，避免陷于停滞不前和临时经验的诱惑的灵感泉源。教宗在四旬期文告中提出两条要遵循的路径，即与耶稣一起登上高山，与他一起达到目标，要聆听他，以及面对现实及每日的辛苦、艰难和矛盾。教宗解释道，耶稣通过教会在礼仪中提供的天主圣言对我们说话，如果我们无法常常参加弥撒，也可以在互联网上阅读圣言。耶稣也透过最需要者和教会中的弟兄姊妹对我们说话，相互聆听是一个同道协行的教会的风格。最后，教宗叮嘱我们，当天主赐予我们一些强烈的共荣体验时，我们也不应以为已抵达终点，让我们下到平地。愿我们体验到恩宠支持我们，在我们团体的日常生活中成为众义精神的工匠。教宗方济各日前接见了联合圣经公会代表团，他问候这代表团时提到早期基督徒团体的经历。该代表团由圣座促进基督信徒合一部部长科赫书记陪同前来。教宗回顾了圣言宣讲者的努力，他们在有利和不利的环境中，在严重困难和迫害中，在一个常常对天主的声音充耳不闻的世界中宣讲、聆听和活出圣言。教宗指出，如此迫害成为传播圣言的契机，永远不要忘记圣言。我想到在我们的时代，有很多基督徒被迫逃离自己的土地，这些男女就如初期的基督徒那样，逃离时随身携带着所接受的天主圣言，他们守护自己的信仰，将信仰视为一种宝藏，赋予了他们要面临的严峻，有时甚至是可怕的环境意义。最后，教宗提到联合圣经公会的工作，他说，通过出版不同语言的经书，并在各大洲发行来传播圣经，这是一项值得表扬的工作。你们发布的数据非常重要，我很高兴地得知 联合圣经公会的这项工作，越来越多的与许多国家的很多天主教徒进行合作。从美国传来一个悲惨的消息，洛杉矶总教区奥康瑙尔副理主教2月18日星期六惨遭杀害。据洛杉矶时报报道，他的遗体于当地时间下午一点左右在圣维亚纳教堂附近被发现。奥康瑙尔副理主教被发现时已无生命迹象。洛杉矶总教区戈麦斯总主教在隔天2月19日星期天上午发表声明，我们对这悲惨的消息深感不安和悲伤。声明写道，奥康瑙尔主教是一位和平的建设者，心系穷人和移民，他生前孜孜不倦地投身于建设一个尊重和保护所有人生命的神圣和尊严团体的使命中。戈麦斯总主教说，奥康内尔作为司铎和主教在洛杉矶总教区服务长达45年之久，他一生虔诚祈祷并特别孝爱圣母，他敦促信友们为奥康内尔主教和远在爱尔兰的亲友祈祷。洛杉矶总教区的信友们获悉这悲痛的消息后，纷纷前往主教被枪杀的地点附近奉献蜡烛并诵念玫瑰经。奥康内尔副理主教1953年8月16日出生于爱尔兰科克，他在都柏林修读神学，并于1979年6月10日在洛杉矶总教区进铎，为该总教区司铎。2015年6月21日教宗方济各任命他为洛杉矶副理主教。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人格与信仰成长。
今天我们继续探讨成长之旅，成长新契机，倦怠综合征第一部分。我们首先了解什么是倦怠综合征，然后探讨它的起因，再者列举它对生活的影响。倦怠是一种心理综合症，是由于过度和长期压力引起的情绪、身体和精神上疲惫的状态，使人感到不知所措，或是当情绪低落且无法满足持续的需求时就会发生的情况，表现出极度疲惫、愤世嫉俗和不要工作的感觉，以及无效和缺乏成就感。简单的说，倦怠综合征的出现是人在工作中在极度长期人际压力下的反应。多年来，职业倦怠已被公认为是各种以人为本的职业，例如人类服务、教育和医疗保健、治疗或服务关系的职业危机，例如为他人牺牲自己的医生和护士，往往最终会感到精疲力竭、精疲力尽、无精打采、无法应对。如今这个心理学词汇不仅用于这些帮助服务职业，现今社会人士也用于隐藏在自我牺牲的情况下，例如长期且毫无休息时间的照顾长期患病的人的工作。许多人都知道有人因为倦怠而不得不休息一下，但是这组症状 到底是什么？倦怠或正常疲惫和抑郁之间有什么区别？令人惊讶的是，专家们对倦怠的真正含义并不达成一致，所以到目前尚不清楚什么是倦怠，以及如何诊断倦怠，因此也无法说出它有多普遍。然而，却有很多人因倦怠症状，他们的生活、身体健康、甚至精神、灵性生活都受动摇，但不知道是出于什么原因，甚至需要寻求辅导服务。被认为是倦怠迹象的三个主要症状：筋疲力尽、与工作有关的活动疏远、表现下降。筋疲力尽，受影响的人会感到筋疲力尽、情绪疲惫，连日常小问题也无法应付，精神不振，没有足够的精力。身体症状包括疼痛和胃肠道等问题。与工作有关的活动疏远，倦怠的人发现他们的工作压力越来越大，令人沮丧。他们可能开始对自己的工作条件和同事感到有愤世嫉俗的看法，同时他们可能在情感上越来越疏远自己，并开始对自己的工作感到麻木。表现下降，倦怠主要影响工作、家中或照顾家人时的日常任务。倦怠的人对他们的任务非常消极，难以集中注意，无精打采，缺乏创造力。到目前为止，所有关于倦怠的定义都认为这些症状是因与工作相关的压力或其他类型的压力引起的。工作之外，压力来源的一个例子是照顾家庭成员、年幼及老年的家人。倦怠可以采取不同的形式，影响一个人的身体、情感和行为，例如经常生病、脱离接触或保持距离、迟钝、沮丧、无助感和绝望的感觉、失去动力等。在最坏的情况下，倦怠会让人质疑自己是否值得如此痛苦地生活下去。倦怠的迹象可分为三类：身体上的、情绪方面、行为方面。身体上的，低能量，大部分时间感到疲惫和容易疲劳，常生病、头痛、背痛或肌肉酸痛。情绪方面，长期的自我怀疑感、失败感、失去动力、满意度下降、感到挫败感和孤独感，对生活感到愤世嫉俗和苦涩。行为方面，滥用或依赖药物，易发怒，将自己与他人隔离，逃避责任或推迟要完成的任务。
导致倦怠的常见原因可以包括缺乏足够的社会性支持，在工作、学校或与家人和朋友的人际交往上承担不止一项工作，和缺乏自我的保健意识。到目前为止，所有关于倦怠的定义都认为这些症状是与工作相关的压力或其他类型的压力所引起的。经历过倦怠的人可能会表现出抑郁的迹象，比如远离亲人，不享受曾经很重要喜爱的爱好与兴趣。此外，有一些证据表明虐待性的工作环境会渗透到家庭生活中，在虐待环境中工作的员工更有可能在家中做出敌对行为。相信常有不便行动的年老长者 被照顾者虐待的新闻报道。倦怠是一种以情绪耗竭、疲劳衰竭、虚弱无力、昏昏欲睡、无精打采、过度劳累，并且愤世嫉俗和个人成就感下降为特征的心理综合征。倦怠的描述似乎可以在不同的时代和文化历史记录中找到，然而直到1970年代，即与工作相关的慢性压力的结果，心理学研究人员才开始研究倦怠感。有研究认为，疲惫是基本要素，指压力感，特别是过度工作需求导致的慢性疲劳。有些研究则认为是人格解体，指的是对工作和与之共事的人的冷漠或超然的态度，导致对工作失去的意义。因为某些被认为是典型的症状也出现在抑郁症中，例如极度疲惫、情绪低落、性能下降，而把倦怠与抑郁症连接起来。事实上两者是有区别的，因为倦怠的一些特征是非常具体的与工作相关，而抑郁症的消极想法和感受，比如自卑、绝望和自杀倾向等，不仅与工作有关，更是涉及生活的所有领域。因此倦怠的人并不一定患有抑郁症，而是倦怠可能会增加患上抑郁症的风险。另一个似乎与倦怠有关的因素是焦虑。焦虑是一种常见的心理状况，是为抵御威胁情况的保护因素。焦虑是一种以认知、躯体、情感和行为组合的心理和生理状态的结构。长时间的焦虑可能会导致心理困扰，影响个人的日常功能。尽管如此，焦虑却是被认为是对威胁情况的一般反应，因此有别于倦怠。总体而言，关于倦怠与抑郁以及倦怠与焦虑之间关系的证据，到目前仍无定论。
听众朋友们，我们在今天的单元探讨了成长新契机倦怠综合征第一部分。我们首先了解了什么是倦怠综合征，然后探讨它的起因，再者列举它对生活的影响。下一单元我们继续探讨成长之旅、成长新契机、倦怠综合征第二部分。
刚才您收听的是《人格与信仰成长》，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